Hello，大家好，我是杨比尔，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不得不说呢，本集的节目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会很像我们过去啊发的忏悔文，也就是啊那一年我们卖爆的基金系列。我想啊，这种受伤的心情呢，会跟着你跟很久，即使啊事过境迁，你还是无法忘怀，更不要说啊是尽释前嫌，重新的接纳它。好，我想说的是呢，绿能产业或者是再生能源产业，德胜安联的全球绿能趋势基金呢，在2007年的时候造成市场上的抢购旋风，它是台湾的第一档绿能的基金。那基金成立啊，也才半年多，净值就逼近了14块钱，规模暴增到了300多亿的台币，热卖的情况呢，到了要暂停单笔的申购来做额度的控管，甚至呢，曾经那个时候连定期定额的扣款啊都被迫暂停，这个也应该是史无前例的。换句话说，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点就已经在投资市场里面，你很难不去注意到它。然而随后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许多当时还在仰赖政府补贴的公司开始撑不下去，接着是太阳能产业的产能过剩，绿能就开始进入了十多年的寒冬。当时的台股也同样的疯狂，茂迪在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985块钱，随后的易通更是来到了1205块。产业环境的残酷让易通在2019年的1月13号宣布下市。然而呢，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替代能源产业拜科技进展之次呢，似乎有机会迎来一个甜蜜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谈谈。近期再生能源的热度有明显的上升，应该是跟这位先生有关，他就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从1980年代末，拜登便是首批推动气候变迁议题的国会议员，在奥巴马任内的期间也积极的管制碳排放。拜登主张美国必须在2050年之前成为净零碳排放量的经济体，大力的发展干净能源，减少航空航运业的碳排放量，并且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拜登在政见当中指出，预计在未来的四年当中投资$2兆用来对抗气候变迁，预期会全面的改造美国的基础设施、能源发电、汽车制造、交通、住宅、农业等等面向。拜登的计划要求到了2035年美国的发电厂都不再有碳排放。那如果这件事情成真的话，风能、太阳能、核能以及水力发电都会迎来爆发性的成长。拜登表示，他将会采用严格的排放标准，并且结合政府投资和税务优惠来刺激研发以及新建零排放的发电厂、输电和储电设备。然而在十多年前，大家也都说绿能会是未来的明日之星，我们肯定会逐渐的脱离石化燃料，但是迎来的却是很多人一辈子最糟糕的投资。即使是台积电的张忠谋也在这里跌了一跤。现在的情境有什么不同呢？想当初2008年的时候，美国1到3月的燃煤比例都超过 50%，燃煤发电容量更在2011年达到了 318GW， 也就是10亿瓦特的最高峰。结果之后呢，开始一路的下滑，随着电厂退休或者是转成了天然气电厂，2019年燃煤发电容量已经降到了 229GW， 跟2011年相比是已经减少了 28%。而在2020年的1月，燃煤比例更进一步的跌破了 20%， 剩下 19.9%。2月跟3月的燃煤比例分别是 18.3 跟 17.3%， 4月份只剩下 15.3% 而已。当然，这个不是因为发电厂突然良心发现了，或是他们突然就爱地球了，而是呢，根据 EIA 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的资料显示，煤炭的成本越来越高，许多公用事业电力公司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其他能源，像是天然气或者是再生能源。事实上，这应该是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最主要想跟大家说的，太阳能、风力发电等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就在这两年已经要比石化燃料要更便宜了。必须承认呢， 我应该是被绿人伤害过之后呢，还在怀恨在心，所以呢，故意不想知道相关的产业讯息。我们来看看2019年全球太阳能光电，或者是简称 Solar PV 发电成本，相较于18年下降了13%，那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高了。但是如果你跟2010年相比呢，那这个比例更是惊人的 82%。 那这个主要是受惠于电池模组的价格和系统配套费用的降低，尤其啊是前面我们所说的电池模组的价格跌幅呢将近 90%。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统计指出，聚光太阳能发电 CSP 它的成本下降了47%，陆上风电下降了39%，海上风电下降了29%。2019年在所有新进投产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当中，有 56% 的成本都低于最便宜的化石燃料发电。换句话说，太阳能发电和风电的成本一直在大幅度的下降。2019年大规模太阳能光电的发电成本降到$0.068每千瓦小时，在2019年投产的项目当中，陆上和海上风电的成本平均下降了9%，分别降到$0.053每千瓦小时和$0.115每千瓦小时。自2010年以来，陆上风力涡轮发电机的价格下降了55%-60%，从而降低了装机的成本。而在营运和维护成本下降的同时，不断增大的轮毂的高度和扫掠的面积也增大了容量系数。在同一个时期，海上风电的装机成本下降了18%，而容量系数在过去10年之间则增大了将近1/5。由于涡轮机的尺寸和有效容量的增大，以及海上风电厂数量增多而带来的成本协同效应，营运和维护成本也相应的下降。太阳能技术中最不成熟的聚光太阳能热发电 CSP 成本呢，则下降到$0.182每千瓦小时，降幅是1%。根据竞拍和购电协议 PPA 的最新数据显示，预计2021年即将投产的项目当中，太阳能光电发电成本跟2019年相比将下降42%，比使用最便宜的化石燃料的燃煤发电厂还要低上1/5以上。到2021年，陆上风电的价格可能会比2019年下降18%。与此同时，聚光太阳能热发电 CSP 将有更大的变化，它的全球平均拍卖价格将相比2019年下降59%。2021年海上风电的竞争力也会有猛烈的提升，价格将会下降到$0.05到$0.1每千瓦小时之间，而2019年这个数字则是$0.115每千瓦小时，它的降幅可以高达13%-59%。好，前面讲了一大堆数字，只是要告诉你再生能源发电的甜蜜点似乎到了。那投资呢，在产能充沛以及竞争持续的情况下，太阳能的上游从细原料到电池模组价格都只会持续不断的下降，这个情境犹如低瑞。元晶董事长2019年5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感叹，细原料最贵的时候每公斤是$1000，那现在只剩下$10了。但是呢，他不知道的是今年8月份的报价是每公斤$2.9。那么最近这一波替代能源类股的大涨难道只是昙花一现吗？我想未必啊。确实上游原料价格还在持续的下降，建制成本持续下降，但是风场与太阳能电厂的开发与规划，后续的服务与维修，因为规模效应开始变得有利可图。转型的路径就是退出上游的细料和细晶圆。从电池起家的联合再生能源元晶和茂迪，目前都已经逐步的降低电池业务的比例，同时在技术研发上持续的提高太阳能模组的转换率。其实未来将会是愿意弄脏手的人会赢，也就是说，如果可以下乡跟设电厂的业主能够沟通，能够现场支援合作，是提高利润的主要关键。 那这一点呢，由于国内的市场不够大，对国内业者来说是没有优势的。但是由于发电成本的下降，未来成长的动能将会集中在取代传统的燃煤电厂，所能够创造出来的市场，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巨大的。在 ETF 的选择上，我将相关的名单放在文稿当中，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看看。从2019年8月30号以来，连同 S&P500 ETF SPY 一年的报酬率，我也作为对比一并附上来。其中呢，Invesco Wilder Hill 干净能源 ETF 代号 PBW， 它的涨幅是97%，而同一时期的 SPY 涨幅是21.8%。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让我们一起轻松活好每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